他在台湾的当代是一百年。
那这一百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割让台湾嘛，农民主义文化协会的抗日嘛，最后呢，1945年的这个大变动，这个日本离开，中国政府要接受。那这个三段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这个在三段里面，我在哪里？我在第三部孤东的地方，我那个小学四年级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一下子可以，因为这些耳濡目染，家族也不讲啊，因为我家里结构也很奇特。我家的彭家就大武的那个三宅里面开垦者、开拓者，是一直这个佃农被压迫的。在我的父亲因为抗日当时的关系呢，我们这么大的山里面去租了一块15家的土地，造林20年，种在以后呢，完成了以后收获的时候怎么分一下的呢？30%以70%的地主分70%，我这个佃农分30%。极端的不公平，我这个背景，还加上我老爸的农民主的背景，啊，第三个我中战前后呢，我已经在场，所以我很自然的写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割让台湾前后，中间的抗日日本，最后呢，最穷困的世界大战前，快结束的开始结束那一段，把分三段来写。那这个三段的写，它整个贯穿是写台湾贫穷的大众的生活的正面。那重点来讲，第一部分的叫重要的诠释，这个诠释其实贯穿到后面了，就是台湾人对土地的普遍。因为那个年代，除了土地分没有第二个生存之具啊。那么我们极少数的例外，我们都是罗汉卡嘛，都是罗汉卡，怎么样艰辛的呢？都是啊，他有一些必须以自然、以原住民的一些充足里面的时候，这种贫困、充足、充满危险、苦难的过程当中，也呈现了人本身的一些温暖的一面，一个正面的东西啊。所以韩愈写的是大湖。客家山的小山中，看过的人几乎都讲，其实我那里面那个年代台湾的这个父子不管火路上去了，几乎都完全一样的这个经验了，这个经验是很普遍性的，不是客家人的啦啊，所以大概是因为这样，这篇作品被人读了这么多，原因可能这样啊。那农民组这写的芳村第二本呢，当然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笑，就那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呢，还戒严时期啊，农民组合的资料绝对不能谈了，所以有两个教授明白给我讲，他说我教台湾当代史的时候，讲到农民组合的我们就不讲，不敢讲，就讲，哎，各位同学，关于这农民组合的事情哦，你瞧的黄书写的非常详细啊，你看那个就好了。实际上，我的37万字那本书里面，大概有10万字左右，甚至14、15万字，是有意把农民组合的资料放进去。我的资料来源除了几本。这个像王师大啊，几个片头大学，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总督府的叫做警察严格制。警察严格制那个拿到那个东西是杨奎老先生送给我的，我就跟那资料写进去啊。那里面因为那种比较硬的东西啊，但是我也放一些比较柔性的一点。那第二段是我这个还有一条目的，只有一个人贯穿全部，就是那个女主角啊，所以。第一部的时候，女主角是一个小杨女，刚刚的小妇人。第二部的时候，就是父亲，他老公啊，这个以当时的角度讲，真的很神经病了，逃什么抗日和持家庭不顾，怎么样把这个子女长大？那里面隐藏着是我这样的心酸。坦白讲，我们作为一个子女，对我老爸这个做法哦，我们一直都不太谅解，搞什么鬼嘛？所以我们三兄弟一个妹妹，如果不是为这个母亲，我们是全场给篝火了，我们一定饿死掉啊。那么这一段事情后来写到我父亲的死啊，那第三段很重要，就是中战以前的中战以前我写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那个年代台湾怎么苦，那么苦的东西现在有人怀疑说这么苦，讲这话都认为要骂他，很多人我这个年龄70岁左右的人绝对是真的经验，真的是这样， 你几乎每一段你要讲，我会指出人哪一家的账上是谁，哪一段是我们直接的经验啊，而且有的我们做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咱在哪里出现了一个老猴子哦，半个月大家全家人不工作，也没什么好工作嘛。他山里面去包围那条老山猴啊，因为什么？要起的蛋白质啊，大家分吃那条老猴啊，这是都是真的啊。那我福州的第二部分是写很重要的一个，他台湾被遗忘的，就是在那个年代，台湾人有至少是5万人，最多是8万，被送到包括海南岛、南洋、菲律宾，移送苏门答腊到那个地门，最远到地门，我现在已经是独立地门那一带清单，当正式的军人不多了，当村夫了，当什么义勇队了，什么劳动队了，这些原住民也好几个，本来原住民几乎也是想死光了。这些人出去以后呢，10个人回来，大概有3个人这样子。所以每一个地方小村里面啊，到中战的时候，家里几乎都死了人，回来都是白箱子，这都是我看到的东西啊。那我访问的人叫李达安，是主要访问者，我访问很激动，但多年前住在。在这个现代中学附近好像开个杂货店哦，他给我讲一个事情，他是军部去南京去菲律宾的，650个人上船，回来的人是大部分就是一到那边就被炸掉了，是的，所以跑起来的也不白跑回来的，后来战死，然后又死毙，回到台湾就是个死，所以那些人要出去以前呢，他妈妈给他说一件事情。头发剪一点，还有手指甲、指甲剪一点，用红色袋子把它装起来，放在里面，香香香，不香了，香。那么结到了骨灰，有时候拿出来放到那神台的里面挂在那边。那我们叫小头发香袋子，它的喉咙有没有这些类似的？有没有觉得？
不清楚，
不清楚，应该有类似的。反正就是说，当你拿到了红色的单子里面，你家里人这东西有了，这个人这东西。慢性的死亡了，正在死亡了，是那个东西那我写一条线这个，后来死了多少人呢？我的评估最少3万人，我的评估至少3万人以上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在台湾政府民间从来没有人去提，真是对他们也是不公平。你想这一批人站在台湾的角度里面，统治者日本社会的力量啊，这一批台湾的口外的青年，纯洁的青年，被敌人跑到外国去打敌人的敌人，而且死在那边，怎么死的不知道，尸骨无存。甚至我们整个台湾活到现在这么这个好像很繁荣的世代的人，政府我们欠你。但日本那边我知道，他每年都有定一个日子啊，政府会出点钱给他们，给他们运输工具啊，对吧？他家族后代啊。会到那一边主要的战场，比如说半岛啊，半岛们死的最惨啊，那几个啊，巴山岛啊，那些跑到海边里面去，他们撒清酒啊，还有花钱，就做一个海祭。我一直想台湾至少欠他一个，欠他一个什么？这个应该欠到这个勃兰地带应该建一个什么？建一个台湾军招募队，我们那个时代。有一个叫陈昭武先生，好像做了他之前年龄大了，做了就说推行也不容易啊。据说屏东方面政府有方法正在做这个事，我们只要检测这个东西，昭武队，这昭武队这个意义呢，历史是连续的，所以这个烂我破绽是啊，我烂烂皮。那么这个观念就和这个另外我要谈一个东西，台湾的所有祭典里面，我认为这个中元节哦。我认为这个是超越宗教的，把义民的观念和义民节放在一起，那说明什么？台湾是一个开拓的一个地方，当年地如蓝雨，死亡一定很多，台湾死于水难，死于海难，还死于水难，死于山难，还有死于这个被出草干掉，或者是原住民被平地人杀掉，不算进去，死亡由归于大地，那是以死同来了，这是我们太古三祭的一个主要观念嘛。那这些我们每年定个日子来纪念它，如果有所谓的阴阳的话，就是阴阳两界的一个彼此有和谐的一个怀念的日子，这个 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情。